感谢神，大家母亲节快乐。刚才有非常精彩的节目，看到小朋友来庆祝母亲节，唱这些欢乐的歌，还有爸爸们，实在太赞了。我还发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年轻的爸爸，好优秀。感谢神，当我们在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谢谢天上父亲给我们地上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真的在地上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位母亲。主啊，可能他不一定在我们的身边，他也不一定在世上，可是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平安健康长大到现在。主啊，要求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所有身边的母亲，还有或者我们自己为母亲的人。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爱。主啊，你要祝福今天的讲台，让弟兄姐妹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信息。主啊，让我们被感动。主啊，让我们来效法。主啊，我们来遵行。哦，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要祝福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四位蒙主喜悦的妇人，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呢我就学着讲故事，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讲故事。第一个故事呢的妇人是柔顺并且坚毅的妇人，这位是谁呢？好，就是我们圣经中的第一夫人，好，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很特别，因为呢在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未婚怀孕事实上是犯罪的，人们是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可是当玛利亚在还没有结婚才定了婚约，天使就来跟她显现说，玛利亚，你从圣灵怀了孕。那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玛利亚知道她是从圣灵怀孕，她就毫不怀疑，用谦卑柔顺的态度，带着勇敢，带着坚毅来接受这个理性无法明白的超自然的礼物。而这样的神迹在人类历史中只发现这么一次。玛利亚呢被天使说了以后，她的回应是哪一句话？是这个红色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好，接着玛利亚就去跟伊丽莎伯，好，跟她一起度过了3个月的时间。这时候呢，她又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玛利亚的谦卑顺服，就成就了耶稣的降生。而耶稣呢，是我们人类的拯救，他完成了天地间最大的救赎。所以姐妹们，如果有一天有一个难处来到你身上，而你知道是神特别要给你的，你有没有玛利亚的勇气，玛利亚的顺服的心来接受这个礼物呢？我们下面要请静娟来分享她的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感谢主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呢多半都是通常都是在他的生命中跌进低谷，或者是在最软弱的状况下来经历神。感谢赞美主，我不是在经历这个生离死别或者是疾病伤痛的情况下经历神。很奇特的，神给我的一个很奇特的这个经验，就是神把我从我很熟悉的环境，生活环境，我在美国生活了44年，把我带回到台湾。台湾我是14岁就去美国，所以呢台湾是个对我来讲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一个环境。 好，那我回台湾的呢，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来陪我的爸爸妈妈、长伯伯、长妈妈。好，所以回台湾前呢，我虽然有这个心愿，然后所有的事情安排也很顺利，我真的是回到台湾来。可是，在这个以之前，就是在我做安排中，我并没有把我的工作辞掉，因为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能不能适应台湾的生活。所以我只是先跟公司请假，请了六个月的假，这样子我自己有一个后路哈。如果说实在是不适应的话，那再另外想办法。好，所以我就这样子四年前拎了两个箱子回来。好，回来这个在爸爸妈妈身边很棒，可是呢我就忽然一下我的生活就变得没有目标，变得很空虚啊！我是一直都是一个职业妇女，而且是很独立的啊，工作能力也很强啊，所以就忽然一下从每天很忙，工作很忙啊，到台湾来，每天早上起来，我今天要做什么，就是空的啊，所以就是很空虚，所以音乐城把我倒空了啊，那我就需要抓住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始看这个我们教会有了每个月的活泼生命。因为我看看经文是我看不下去，可是活泼生命可以看，短短的每天一篇啊，所以我就每天真的是要每天看那个活泼生命，那慢慢的那个活泼生命里面的这个神的话语就给我力量啊，神的话语看看，慢慢的给我正确的价值观。好，那在六个月就是要我那个六个月的期限到以前，真的是很挣扎。我是要回美国呢，还是要留在台湾？回美国呢？我在美国有女儿，有一家，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外孙女，那个时候才两岁，一个刚刚生，可爱的不得了。啊，我也有很好的工作，很棒的公司，好朋友一大堆，是不是？啊，那可是呢，我自己也心里知道，我应该留在台湾，所以这个挣扎真的是还蛮痛苦的。所以就每天祷告，很迫切的祷告，神啊，我该怎么办？给我Give me some direction, give me a sign, give me something. 啊，所以就是这很迫切的祷告，有一天神很清楚的跟我讲，你要留在台湾，我要和你一起做新事。啊，这个话一进来，我马上就辞职了。虽然说未来要做什么不知道，是一个大问号。好，那所以这四年呢，神真的是没有停过。他一直在为我开门，一直和我一起做新事。所以呢，做了些什么呢？我现在第一，我是拉筋老师，拉筋教练，我在社区里面教拉筋。啊，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天才艺术家的语言老师。啊，再来呢，今年呢，我又开始是警政署的英文顾问。啊，这些都是完全都是新事，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最神奇的是啊，神让我在啊，跟着爸爸妈妈进颂恩堂啊。刚进来的时候，我自己是没有身份的，我都是长伯伯的女儿。那现在四年慢慢下来啊，我有名字了，长静娟，很多人都认识我啊，长静娟。然后也在颂恩堂，我这属灵成长这四年飞快。啊，这个该上的课的都上了，然后从来也没有写过中文的报告，也写中文报告，所以在属灵成长中，因着这个颂恩堂的这个教育，还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啊陪伴跟教导啊，我真的是学一路一路在学，然后呢就很神奇的，去年就开始做执事，啊，今年呢从这个我们圣恩堂大家都知道的行政女神这个淑英姐手上接下了行政部，所以呢现在教会的大小事我都要管，啊，然后虽然啊管的是我做事情呢，以前我做事情方法是很强势啊，这个我以前管很大的 project 啊，都要很强势的把它完成。那可是我学到的是，我是跟神啊，就是我有神跟我一起做事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辛苦，我不需要那么强势，我只要做主合主心意的事情，就会有很多人出现，很多事情发生来帮助我完成。所以真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然后在这个 所以我现在想想，这个神跟我一起做新事，真的很神奇哦。所以神让我在教在社区、在教会、在政府都有服事，这实在是太神奇了。以我一个只有14岁的这个中文程度，然后没有任何台湾的文化的人，能够做这么多事情，都是跟神一起。好，那我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当我顺服，我的心就是这四年我自己的人有变，有转变很多。我的心变得柔软，我变得比较谦卑。虽然还有很长的这个空间可以改变，可以改进，可是呢，我真是爱主的心越来越强。我真的非常爱耶稣，然后越爱耶稣呢，就越想要做合他的心意的事情。啊，然后也学到说，就刚刚讲的，只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他就会帮助我。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是无所谓啊。所以有碰到什么事情，我知道一定可以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在每个经历中呢，都是神在这个给我机会，给我属灵成长的机会，给我装备的机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正的体会到，这神赐的恩典是最好美好的礼物。因为呢，我在美国的女儿的一家都非常的，他们的生活非常好。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长伯伯、长妈妈，就是最好的见证。这神让我无后顾之忧，感谢赞美主。所以有经文说，神赐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可以很确信的说，我的顺服是没有后悔的。
阿门。
若是三年前，或即使两年前好了，你问我，你以后会留在台湾吗？我的答案一定是，哦，我一定会回美国。那可是呢，你现在问我的话，我会说，要看神怎么带领。神要叫我去哪，我就去哪；神要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要像撒母耳一样，神喊我的名字的时候，我要说我在这里。神要派我做事情的时候，我要举手，我说我愿意，因为我是你的仆人。谢谢。
感谢神，谢谢静娟的分享，真的很精彩哈。然后我们也真的一路在南京小组看到他常常做很多新事，也让我们真的很开心。我就是他的拉筋班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好，所以呢，看到我们在顺服中啊，在柔顺的坚毅的顺服中，其实神就大大赐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赐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喜乐的妇人。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她在13岁的时候在她的家乡念护校，那个护校是属于安息日会，所以她也跟着信主了。护校念完之后，成长就结婚，生了三个孩子。那因为那个时候政局动荡，所以他们一家就来到了台湾。在台湾没有想到，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他的先生就遇到了很多的因素而离开了这个家，没有再回来。这个妈妈还带了三个孩子，她要到处找事情做赚钱。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个小诊所的那个薪水非常的低，真的不够养他们一家这样四口。这个时候，诶，有人说，你不是安息日会的护专出来的吗？安息日会在台湾有医院呢，那个时候叫做台湾疗养院，就是今天的台安医院。他们在招护士，诶，要不要去考？当初他们家乡一起来好几位同学就跟着这个姐妹一起去报考，很快就公布了，放榜了。没有想到大家都考上了，只有这个姐妹没考上。哇，她难过极了，她就很生气，对神很生气，说，神啊，你看我的先生都抛弃了我们，我一家这么多人需要生活，可是我真的需要这份薪水的工作，你却没有给我。其实非常的难过，很低潮。这样她就在小诊所继续工作一年多。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诶，有一个医院哦，军医院在招考，你要不要去试试看？他说当然好。结果一考呢，就考上了。 好，考上了以后呢，没有想到马上就有了军阶，马上呢就开始有军饷，然后那个大米啊一包一包送到家门口，哇，那个眼泪都要流下来了。神真的是垂听祷告，而且呢他还有宿舍可以住，他们一家就搬进去了。这样子四五十年过去，这个姐妹已经老了，退休了，然后刚好宿舍太旧，就重新都更。现在呢，给的是一个大楼的有电梯的楼房，然后他分到了一户。感谢赞美主，这个夫人现在是一个快乐的老妇人，快乐，她每天呢开开心心，然后虽然眼睛看不清楚了，耳朵听不到了，他仍然坚持每个礼拜到教会来敬拜神。其实大家说，哎呀，你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吗？你知道歌在唱什么吗？事实上他都不知道了，可是知道要敬拜主。感谢神。下面我们要读的经文也是刚才大家有读过的，是不是这一位老姐妹一生的写照呢？等一下在读的时候我们也想想，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着。好，我们一起再来读。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好，在下面来，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字哦，都是欢喜、快乐、喜乐、福乐。请问大家都得到了没？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哦。你知道这个喜乐快乐不是身体健康没有生病哦，这个喜乐快乐也不是我今天有工作我有钱我不缺乏哦，这个喜乐快乐也不是我今天有结婚有孩子有孙子哦，这个喜乐快乐都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这个喜乐快乐乃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够得到的喜乐和快乐。愿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妇人。下面第三个故事是洪水中的妇人，这是我的同事，我要分享他的见证。这个同事呢，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在上高中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他跟同学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很大的难处，他在学业上也有很大的压力，他没有办法克服，加上青少年那些反叛好那些不平的情绪，有一天他做了一个选择，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关起来了，他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窗帘拉上不开灯，他拒绝上学，他拒绝出门，他拒绝见任何人，他也拒绝讲话，他完全把自己封闭在他自己黑暗的房间里面。我这个同事每天以泪洗面，怎么喊怎么叫孩子都不应答，他只好每天早上在上班以前就把他一天的饭菜放在他门口房间的门口，同事才匆匆的出门。一天一天日子就这样过，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当时我的同事才刚信主不久，发生了这件大事以后，他就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到神面前读圣经。他说他一定要祷告，一定要读圣经，他才有力量出门。 当他把圣经很快的读完一遍以后，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约伯记。然后他就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以约教会的人有需要的，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吗？然后牧师就说好，他们就开了一个约伯记的研读班，在礼拜六的下午，果真哦，就有七八位十位来参加，其中就有一对母子，这个儿子也发生了很多心理的问题。然后他们很快的读完了，结果同时又开英文的读约伯记的班，然后呢又来了很多退休的老师，好，把英文的也读完了。后来他们又读了箴言，读了诗篇。日子这样过去三年了，有一天他们在楼下吃饭，忽然他儿子从楼上走下来了。哇，这个时候大家都我同事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他就看到他儿子走下来以后，把那个帽梯拿下来，就摸摸他妈妈白白的头发，跟他妈说，妈，你老了。哇，我同事的眼泪一直掉，说，对，妈妈老了，而且妈妈变丑了。儿子说，没有，妈妈，你还是一样的漂亮。我同事说，他等这一天等了三年，他不见的儿子终于回来了。这件事情让我同事感受非常的深刻，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洪水。我们发现我同事就在经历洪水，可是你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没有让洪水停止啊，耶和华没有让他的儿女不经历洪水啊，反而耶和华的是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是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仍然在洪水中掌权，可是耶和华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的福，能够顺利度过这个洪水。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还有这个经文中，我们学到我们不要把这些暂时当作永远。我们在洪水中以为永远都是泛洪水了，其实没有。我的同事这个儿子的情况只有三年，不是永远。所以我们常常在困难中，我们会把这个困难放大，千万不要。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部分当作全部，也就是人生每天的生活，世上有非常多的层面，家庭的生活之外，有教会的生活，有公司，还有亲人，有各样不同的层面。我们不要把这个苦难放大，以为是所有，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美好，还有很多的祝福在我们旁边。我同事仍然有美好的工作，有好的人际关系，哦，我同事仍然有很好的教会生活，有爱他的弟兄姐妹。第三，要有属灵的同伴。在洪水中，我就是我那位同事的同伴，我们才常常在办公室的清晨，上班之前的十分钟，我们公司有基督徒就一起来祷告。那中间有遇到开会什么事情需要代祷，我们也一起祷告，一起扶持。那今天我希望每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坐在这边的人，你都有你的属灵同伴。如果当你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找教会的牧师师母说，我要属灵的同伴，牧师师母会把你分到一个小组，你会属于一个小组。当你在小组中没有属灵同伴，也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说，我要有属灵的同伴，他会帮你安排我们来做 RPG。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教会这两三个月在推的祷告小组。就在小组中， 四个人或三个人，我们一起一个礼拜用周间的时间，大概15到20分钟，我们在电话中好一起祷告。在祷告中，我们用神的话反复的为自己祷告，也为对方祝福，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难处就带到这个 RPG 的小组里。 RPG 的小组会帮你保密，好，会陪伴你，我们一起来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下面是说不要怕，刚才静娟分享的信息说她现在再也不怕。对，当我们经历洪水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眼光若看到洪水我们会怕，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不会怕了，因为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这神的陪伴胜过洪水，让我们不要怕。再来就是在洪水中旁边的人呢，旁边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绝对要相信，我们不去论断他，我们也不要再去问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心意，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求神把更多的爱赐给他，喜乐赐给他，让他快快的度过这个洪水的时期。我们不要像约伯的那三个好朋友，是好朋友吗？结果呢，一直论断说，约伯啊，你一定是有做错事，否则你怎么可能遭遇这么大的困难？你一定有得罪神哦，啊，怎么就做一些论断？否则你怎么可能家人过世、孩子过世，然后所有的财产都没了，甚至还得了重病呢？我们不去论断别人，我们就是好好的为他祷告。我们相信这个洪水会顺利的过去。第四个，我要跟大家分享智慧的妇人。那智慧的妇人是谁呢？我今天要让这个智慧的妇人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位。那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对吗？所以男生也是主耶稣的心腹哦。所以这个智慧的妇人要让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我们从哪里得着智慧？我们跟所罗门王来学。所罗门王登基以后，他的爸爸过世了，他就在基遍献祭。当他在献祭的时候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神就向他显现说，所罗门，你要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这是所罗门王第一次面见耶和华神。所罗门王说，他说，我的神啊，他说，你让我接续我的父亲大卫做王，但是我很年幼，我不知道要怎样处理。你在我的，你看你所拣选的人民中，这个名是多的不可胜数，我觉得我能力不够，我没有办法，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够判断这众多的名呢？这件事情，所罗门王跟耶和华神求智慧，这件事情让耶和华神大为喜悦。神说，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你也没有为自己求富贵，求平安，求四维的平安，敌人不要攻打你，你却求你有智慧来管理我的民。因此你求的我不但赐给你，你没有求的我都要给你。所以呢，我要赐你聪明智慧，赐你富足尊荣，也要赐你长寿。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所罗门王知道，他知道神爱他的人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耶和华神爱所罗门王吗？爱呀。可是我们的神爱以色列人民吗？更爱啊，对不对？他更爱这些常常不听话、常常抱怨的以色列民啊。所以这件事情让我真的看到，如果我要求智慧是求什么？求每一位弟兄姐妹蒙神拣选的神的属子民，他们的好处才是蒙神喜悦的。 所以呢，我们的眼光应该不要在自己的身上，要在谁的身上呢？神所创造的弟兄姐妹身上，因为那是更蒙神喜悦的。然后智慧妇人的祷告是什么？不再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乃是弟兄姐妹要什么，众人要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什么。然后教会的事工推动呢，也不再说哎呀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哎呀这对我的拯救，我的什么有什么进步，乃是教会事工的推动对于众弟兄姐妹有帮助，那我就要来支持，对弟兄姐妹有益处，我就要来参与。所以我们今天刚才看到了四位妇人是蒙神喜悦的，好，有柔顺坚毅的妇人，喜乐的妇人，洪水中遇到患难的妇人，还有向神求智慧的妇人。好，那因此妇人重不重要啊？好，我要跟大家讲，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客人到一个主人家去敲门，好，主人打开来了，然后男主人打开，那个客人一进来头探一探，没看到女主人，就说：“哦，你们家今天没人啊？哦，原来一个家里的女主人才是人。”不是啦，因为如果女主人不在的话，这个客人可能那个没也没水喝，也没水果吃，可能拖鞋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女人对一个家庭太重要了。我记得我上那个李逢志梅的课，他说他的爸爸那一年快要100岁，就跟他分享说，他说他这一辈子看到亲戚，因为他爸爸这边有好多兄弟，他妈妈那边有好多兄弟，所以呢，这样加起来20-30个家庭，他看了这么多年，他说凡是兴旺的家庭，那个女主人大部分都是良善、热情、慷慨、宽厚、有爱的。可是呢，如果说这个男主人是有这样的性情，可是女主人不一样呢，他说他的影响力却没有那么大。因此呢，女人真的是一个家庭兴旺的关键。我在这里真的是祝福所有的女生，好，让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然后有刚才这些好性情的妇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的家是兴旺的，因为我们就是家族兴旺的关键。那相同的，为弟兄们祷告哈，希望还没结婚的也能够娶到这样子贤惠好的妇人。也有人说，女人的情绪就影响全家人的情绪。那我们最常听到啦，就是说妈妈开心，全家快乐。好，妈妈生气啊，全家都不开心了。所以妈妈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妈妈是一个喜乐的母亲，好，是一个喜乐的妇人，这个全家就是蒙福的了。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做个柔顺、坚毅、喜乐、智慧的女人，这样子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我今天本来只打算讲上面，因为第二堂刚才有很多的表演，然后呢，我就让第一堂比较多时间的人有多听到第五个，好，第五点。那刚才结束的时候大家说，哎，第五点也很精彩耶，取消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快快浓缩，今天大家还有时间来听到第五点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慷慨的人，这个也是大大蒙上帝喜悦的特性。那这个慷慨的人呢，我们就让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做哈，一起来做一个慷慨的人。那因为圣经上有非常多的经文鼓励我们要周济困苦人，帮补穷乏人。好，那这边有三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来，他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乏人。好，这一段呢，箴言三十一是才德的妇人，所以才德的妇人有这个特色。好，我们第二个经文一起来读，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像路高举，大有荣耀。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好，所以呢，神鼓励我们做慷慨的人。那慷慨呢，除了在金钱上的慷慨，还有哦，还有时间的慷慨，你可以去陪伴，去关心那些需要，那些伤心的人。还有什么才干的慷慨，可以把你的才干能够付出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有非常多的方面。那下面我要介绍一个目前很有名的一个非常慷慨的人，就是义大医院的院长杜元坤。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影片。是不是你？
我认为我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财，我出生来应该是替大家服务的。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说我这个行为背离了一般平常人做事情的一些规范，可是这是我跟上天的事，这是我跟上天的事。我跟他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就是他派我们来救人。
院长好像过去都有每个月都有捐款的那个习惯，是不是？
是的，因为我从念大学的时候，那因为受到这个《德蕾莎修女传》非常大的感召，那么德蕾莎修女说，如果你的施舍只是把你多余的给别人，那不是真正的奉献。真正的奉献是把你自己所有的各一部分给别人。这句话从我大学时代就放在我的心里。那当然我们当学生啊，或当年轻在训练的住院医师，财力是不够的。那我当上主治医师第一个月呢，当时我就决定有一天我们有能力做这个事，就来实现当初我们念这个德蕾莎修女传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各一半给别人。所以三十年前开始呢，就每个月都把一半的薪水捐出来做公益。
其实有估计可能这么多年来已经捐了多少钱了？
超过1亿。当年我在看门诊的时候呢，装出一女阿嬷来当我的病人。那我帮她开完刀第二天，她就跟我说，啊，医生啊，我被卡扎出你。我吓一跳，我说一般这个病住院要一个礼拜，怎么两天就要出院？他说：“我那不村医，阿光背头要当然被夹上。”我吓一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十元男嘛。你只要给他10块钱，随便你吃饭啊、汤啊、菜啊，都吃到饱。那所以呢，在当初我被他感动之余呢，我再注意看我自己的行为。我们在想，一个那么朴实的一个阿嬷，连他都愿意去奉献，那我们这个当初读医学院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救人呐！啊，这个人做不到，啊，这功没贵，所以我觉得当初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院长现在还有提到说，好像就是有写好那个身后的一些遗嘱，好像
是的，
财产也都要怎么处理
啊？是的，谢谢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人哈，只有在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你会静下来想，因为平常我都很忙哈，静下来想说啊，我再过来呢。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身体怎么样的，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交代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或许太慢啊，所以我就立了一个遗嘱，就是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万一要是蒙主重召，希望把我所有的财产都可以捐给公益。那这公益里面当然包括澎湖是很重要啊，还有当然很多大学的青蓝奖学金，还有很多弱势团体。那很重要的是我的遗嘱第一点就是不留给子孙，我相信小孩子是可以体会。
为什么不想留给子孙？
因为小孩子从我教育他，从国小、国中、高中到现在念大学了， 这就是我给他最好的资产，就是留一个品德，留一个模范给他。当他今天有自己谋生的能力的时候，我不应该留钱给他，应该留给他的是我这一个榜样，这是我的。
好，谢谢。我们从，那我往下走，我们看到义大医院的杜元坤院长，他就说德蕾莎修女的名言是：真正的奉献是割自己给别人，而不是把你多余的给别人。把多余的给别人是施舍，不是奉献。那大家看到他这个时候胖胖的，可是后来讲话的时候瘦瘦的了，因为他在去年生了一场大病。好，那我就看到说，你对人慷慨，神就对你慷慨。那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慷慨的人，他说到了他的奉献，然后捐献给一半做公益，然后30年都没有间断。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中间他父亲过世，有一个9000多万的债务，他也花了14年把它全部偿还。他说他父亲过世前，不清楚的时候做了错误的决定，签了一些东西，让他不得不做。然后呢，他呢还有时间的奉献，他每天只有睡4到5个小时，他每天的门诊30多号。300多号，然后常有时候看到护士都换了几个了，医生还是一个。然后他一个礼拜呢20到50台的刀，一年呢超过1000台刀，这是完全是创世界纪录的。他有惊人的体力，然后有非常好的技术，而且他有爱心，他每个月有一天或几天坐船坐飞机去澎湖门诊义诊，因为看到太多澎湖的人坐船到了高雄还要过夜，花很多的钱，很多人付不出这个钱就不看病了。他就说没有关系，我来帮你们看病，我飞过来，我坐船过来。那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更是很大，他发明了这个臂神经丛的绕道手术，然后他去过27个国家，在 demo 了200多台的刀，他有25种杜氏刀法的专利。他说这是有专没有利，就是他不会收费，他完全公开的告诉教导任何人他的发明。他的最大特色就是，比如说这只手的神经断了，然后没有办法接了，他就把左手的神经拉过来。那人家就很多就说左手是归左手，右手归右手。哎，可是他说神的创造很奇妙，本来是左手拉一下右手才能动，慢慢花了7年的时间，这个右手就可以独立，不靠左手能够独立的使用，因为脑神经已经完全长好了。很多奇妙的发明发现，救了多少瘫痪的人，然后没有办法行走的可以走了，没有办法用手的都可以成了。这些创举真的是他觉得就是神给他的恩典。然后呢，他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手术成功后病人和家属的笑容。他觉得全世界最大的珍贵的资产就是希望，他要把希望带给绝望的人，把希望的种子播送出去。他说，请问孩子会忘记爸爸妈妈的名字吗？不会。而他把所有的病人都当作他的家人，所以呢20、30年前的病人回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在门口就叫出他的名字，病人都吓坏了，因为他叫视病由亲，他把所有的病人都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有一次他在国外开刀做 demo 结束后，他跟他太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到瑞士去游玩，可是这个时候马上就有一个电话来了，说台湾有一个乡下的一个孩子瘫痪，那个再不救可能就来不及了。他立刻舍弃他的那一个礼拜的假期，立刻飞过来，花了3天的时间把这个孩子的神经接回来。人家就说好可惜哦， 他说不会，他说我牺牲的只有几天，得着的是他的一生，因为从此他可以走了，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他这个牺牲奉献的精神，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太奇妙。他觉得医学上的创举跟环境去奋斗，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病人，他希望病人好，生命改变，他就会得着帮助。而且他说他很医治的很多的孩子现在都跑来念医学系，也要来帮助更多的人，他非常的开心。那他又觉得他的捐款就像捐掉自己的生活品质一样，他觉得这种舍得是把我们的生活的境界提高。然后当我们完成以前二三十年前做不到的这些成功，然后家属跟病人的快乐比捐款带给他的快乐更多，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比较的。看到杜元坤说，他说上帝能做的事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只能够学着去照顾很多受苦的人，看到希望，实现希望。这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模范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不像他呀，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才干，我们也没有赚那么多的钱，那我要怎么慷慨啊？我要怎么奉献啊？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最小的开始做起，从我们所能够的奉献开始做起。我觉得不用多，好，你能做几百块，一个月几百块，或一个月一千块，我们就开始学习耶稣的榜样去帮助人。而这个奉献呢，记得不是我多的，乃是我自己的，本来是属于是我的，然后我割下来的。所以我们相信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有这么大的信心，那我们就学习除了在金钱上的慷慨，我们也学习在时间上的慷慨。看到有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就去陪伴，好，就去花我们的时间来让这个弟兄姐妹能够站起来。然后我们也在我们的才干上奉献，好，比如说看到教会有需要，邀你啊，邀你来做一个什么服事，像在门口的招待啊，收奉献啊，我就说好，没有问题。好，如果说还有什么更别要探访啊，要五十周年要写文章啊，好，没有问题。好，就立刻，我们是一个这样子慷慨的人，好，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金钱都学习像主耶稣一样能够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第二堂的弟兄姐妹一样有福哦，本来我这第五点是没有放在这里，可是呢我们快快的把前面缩短，所以我们还是听到了完整的五点哦，让我们都学习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第一位呢是一个柔顺并且坚毅的妇人，好，顺服神的带领，听到神的带领就说 OK， 好，没有问题。好，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喜乐的妇人。这个喜乐不是在我们的外在环境，不是在我们的健康，乃是我们从主里面就得着真正的喜乐，而且对神有信心，相信他就在旁边陪伴。第三就是洪水中的妇人，若我们遇到了困难的环境，遇到了难处，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神会给我们平安的福。好，而且不把暂时当作永远，不把部分当作全部。第四，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妇人，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他的子民身上，让我们就为大家祷告，而不是一直看到我自己。第五就是学习做一个慷慨的人，在金钱上的慷慨，时间的慷慨，才干上的慷慨，让我们做到这五点，我们来成为蒙主喜悦的人。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就来唱觉志诗歌。